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24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讲真相，修好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弟子，每次听明慧广播中同修们的易师恩文章都泪水连连。我虽没见过师父，但却深切地感受到慈悲的恩师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不知为弟子承受了多少苦痛，操了多少心。卑微的我沐浴在法光中锤炼成长。一、同修遭绑架。去年春，我是协调同修 W 与几名大法弟子到外地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遭绑架，其中有我家人。家人同修走时并没有说干什么去，只是说下午就回来，到了晚上8点钟也没回来。我开始打电话，几乎半个小时一个电话，同时不断地发着正念，20多个电话也没人接，不祥的念头笼罩着我。煎熬了一夜，清早赶紧出去找人，到哪里去找啊？东南西北人海茫茫，大海捞针一样。路上我正焦急无助时，同修们开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打开车门说，就找你呢，快上车。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居然能在路上碰到，感恩师父帮助。同修们带着我们家属冒着风险几经周折，直到傍晚终于打听到失联同修们的下落。二、陷入困境。有两名遭绑架的同修被警察非法抄了家，被绑架同修们牵涉方方面面的事，又听公安内部传出消息，还有几十个同修上了黑名单等等。本地区的空间场中也充满了大量的邪恶烂鬼及因素，人心浮动，有的同修被跟踪，电话被监控，一时间恐怖笼罩了本地区。这几年 W 同修一直做请律师的项目，几乎没有其他同修参与，怎样请律师及相关事宜我们一无所知，这也是教训。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本地同修们发正念，配合我们家属到公安局及相关部门讲真相要人，开始因为没有经验，再加上心态不稳，正念也不足，带着怕心到各个部门讲真相，效果不好，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后来公安内部不断传出还要绑架多名同修的消息等，使得本地同修都处在恐怖紧张压抑的氛围中，电话中断，许多同修消沉了，甚至放弃了营救，只剩我们家属势单力薄，面对现状顶着压力，带着焦虑怨恨，艰难地奔走各部门，有时也出现了想放弃的念头。三、师父引领形成整体。后来几经周折，由一名家属请到了北京的律师，慈悲的师父借律师之口解开了我们家属心中的顾虑，放下人心，找来了本地的同修们，针对本地区的现状及当时全国的政法形势做了深入的交流，认识到应该以此为契机，坏事变好事，全面向公检法各部门讲清真相，救度公检法有缘的众生，不求结果，只重过程，心念纯正的救人。 F 同修主动协调本地同修，全力配合家属到绑架迫害同修们的外地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信访等许多部门讲真相，特别是到两个主管国保警察家里去讲真相。在回程的路上又遭国保跟踪，同修们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同修们的正念抑制了恶人，连同修的车牌号他们都没记住。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找到国保家，这是成了当地公检法系统的笑柄，对当地的恶人也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F 同修还与当地同修 直接到当地政法委书记家面对面讲真相。当地同修们也大力参与到讲真相营救同修的项目中来。有的当地同修直接找到国保警察讲真相，邮寄真相信，贴真相粘贴等。其中有一个国保警察已经明确表态，再也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还调离了工作。另一国保警察的态度也大有改变。由于有当地同修的帮助与配合，解体清除了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黑手、烂鬼及因素，邪恶操纵公检法办案人员想赶快对同修们判刑迫害，草草了案。一个月下了逮捕通知，案子转到检察院仅仅一个多星期就被起诉到了法院。为了解体清除邪恶因素操纵公检法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而毁掉众生，家属与同修们配合，开始依法控告举报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办案警察、公诉人及法官，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出具公安机关的违法认定意见书负责人的信息。这是本地区迫害20多年来从没有过的，对本地公安及国保造成极大的震动。按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公安在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随后，家属遭到公安的报复，被上敏感人员名单，乘车、坐火车查身份证，被拦截、布控，面对违法行径，家属正念抵制，多次找到派出所、公安部门问明原因，警察们很心虚，支支吾吾，互相推诿，又借口说10月1日敏感日，等过了敏感日就解除等托辞。家属同修就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一个多月后，家属依法对本市公安局向省公安厅提起行政复议，控诉本市公安局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法的违法行为。省公安厅接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个月后，电话告知家属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立案的回复。大量的控告状和举报信寄往县、市、省公检法各个部门及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以法律诉状的形式全面讲清大法的真相，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据内部消息，有的警察接到过1000多封信件，有很多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有力地阻止了法院的非法开庭。所有参与的同修在营救过程中了解了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为以后的讲真相、反迫害又增添了智慧。同时，每一个参与的同修都感受到了整体配合的正念力量，心性都在提高。四、律师的转变。迫害刚发生时，因种种原因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我没有请到北京的律师，半个月后才请了一位常人律师，只能接见捎话，带封信件都不敢。我心里焦急难过，也生出了对同修埋怨的心，知道自己的心态不对，可心里放不下。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不断地点悟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打入我的脑中，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心渐渐地放下了，没有经济条件，也没有人脉，可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啊。横下一条心，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转变观念，我所遇到的磨难和困难是师父在磨练成就弟子，一切都是好事，是大好事。决心好下，遇事时的心态可还是很难过。又过了20多天后，同修又帮我介绍了一位常人律师，此律师敢带信件，也知道邪党坏，但满脑子的邪党灌输的观念，什么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谁也斗不过邪党呀等等。 由于从来没和律师接触过，很多事也不知道怎样做，有时和律师配合不好，心里苦闷怨恨。每次和律师约好的时间，他都会晚到近两个小时。一次、两次、三次，我的忍耐也要到极限了。因为我到外地看守所开车需要3个多小时，晚了就会缩短接见时间，有时接见时间只有10多分钟。这么远的路程，律师接见费用要高过本地的费用。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很生气。如果错过看守所中午休息时间，就要等到下午，白白浪费3个多小时。一次和律师约好早上6点半，我家离约见地很远，我早5点就得从家走，可他快8点了才到，而且还不先打电话通知我，每次都是我打电话问，我心里很生气。由于动了人心，使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的身体，坐上车刚一会儿，我就出现严重的晕车假象，头晕恶心，不敢睁眼，不能动，稍动一动就要吐出来。来回6个多小时，我不断地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结果我和律师没说上几句话，想要阅卷也没看成，律师心态也非常不好。回到家里，我开始反省自己，没有偶然的事情怎么会晕车呢？回想这段时间我和律师之间的事，他每次都这样，而我每次心都没有过去，才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的法回响在脑中，做到和一般的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能够很冷静的不和别人一样去争去斗。我应该提高心性了，转变观念，不应该依赖怨律师了，他是来帮助我提高来了。大法弟子是主角，律师应该配合大法弟子的，我应该修出来大法弟子的宽容和善念，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正实法才对。在控告的过程中，律师不敢参与，也不相信我们的控告能起什么作用，还说些消极的话，以前我很不愿听，但现在我不再动心了，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坚定了正念，心中有了方向，就修好自己，向内找。无论律师怎样，就是不生气，善待律师。一个月后，我打电话约律师去接见，他找理由推到下一个星期，等到下一个星期，又推下一星期。我没有动心，守住心性。一个半月后，我和律师约好了时间。到了那天，考验来了，按约好的时间，他又晚了近2个小时。我没有动气，热情地打招呼。他看着我说，你不是很忙吗？你不用去了，存钱存衣物，我去就行了。我说，我不忙，有时间，如果你不愿送我回来，我自己拼车回来就行了。他没再说什么，车没开出多远，他说要上厕所，半个多小时才回来，我不动心。当车开到还有1个小时就到看守所的路程时，他说要吃早餐。到了早餐店，我要好了早餐，他又接电话。我告诫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动心，守住心性，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我默默地吃完早餐，他还在接电话，于是我便到对面房间里和老板娘讲真相，还帮他做了3退。这时律师也用完了早餐，我们上路了。到了看守所还剩下5分钟就到了午休时间了，律师说，我睡觉了，下午接见。正合我意，谢谢师父的安排，中午近3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仔细的阅卷，掌握了很多证据，及时的发到网上。这次律师接见的时间最长，接见出来时还很高兴。我说，您直接开车上高速，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拼车回去。他说，我送你，不用拼车。路上我以谦卑的心态热情地与律师交流了很多问题。这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律师的心态是随着大法弟子的改变而动的，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起着主导的作用，修好自己真的很重要。 案子进入法院阶段，需要聘请正义辩护律师。当时全国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件很多，要想请到正义律师很难。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就想把我请的接见律师作为辩护律师，想要常人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是很难的。为了打消律师的顾虑，我提出建议，第一，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不给律师压力，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第二，在保证律师的安全的情况下，一定做无罪辩护，保护好律师的安全是重要的，以我为主，律师配合。当我说完我的建议时，律师很感动，并同意做无罪辩护。在以后的配合中，不断地讲大法的真相，律师也在改变，特别是看到我们控告后的效果，他正念也不断地增强。在接我的案子的同时，也接了其他大法弟子的案子。一次，法官给他打电话威胁他，问，你就想给他辩护到底呗？律师正气十足地说，对，我就是要辩护到底。我听到后很替他高兴，他是真的改变了。五，转机。法院几次想非法开庭，都在大法弟子们的正念中解体了。去年年底，司法部门要求所有案子都必须结案，其他的案件全部审理完结，只有此案没有动。据内部透露，此案家属到处告，影响太大，谁也不敢插手。过完年后，我们家属又开始新一轮的控告后，法官打电话通知律师说，疫情影响，延缓开庭。我们知道，被迫害同修们还没有营救出来，还有一段路要走。我自身还存有如怨恨心、私心、怕心、显示心、争斗心等很多人心，还没有彻底清除掉，时不时的会受到干扰，这是我应及时归正的地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正念面对，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叩拜师父，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呵护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柳暗花明一念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号。在近20年的修炼路上，因抱着执着观念不放，我有时感到修炼真的很难。在现实社会与自己对法理的理解中，经常因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而纠结痛苦。当真正从内心坚定自己是法轮大法修炼人，信师信法，想到自己的使命时，马上就体会到，其实这难与不难就在自己的这一念之中。一次，公司要搞大型合唱比赛，庆祝中共篡权多少年。有关人员通知，每个部门都要组织合唱，参加比赛。人数少的要加入其他部门一起参加。如果有员工不参加，就在比赛中扣减分数，扣分的比例还蛮高。看到通知后，我心里想，我不参加，扣分我也不参加。现在单位年轻人较多，个性普遍都挺强。需要相互配合时，经常出现各自为政，使事情难以推进。部门领导人想借着这次组织合唱的机会，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荣誉感，使本部门环境得到改善，便指定了部门的小李负责这次合唱的组织、排练、服装、请外援等，并提出一定要在比赛中拿奖。排练大多是在下班之后，我下班就回家了，但有时在工作时间排练，在办公室里排练，我就坐在办公桌旁做我的工作，努力排斥外来的干扰。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工作时间排练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同事们起劲儿地唱，想在比赛中拿名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这种环境中，我会觉得不自在、不舒服，有时尴尬，有时也会想，同事们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怪怪的，会不会因此对大法弟子有不好的看法，从而对大法产生影响。想得多了就觉得挺难过，真的怕自己的这种处理方式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距离比赛还有三四天，小李和我说，你不想唱这些歌我理解，可是如果你不参加这次活动，那对咱部门的比赛成绩会造成影响。我和公司商量了，你不用参加合唱，你就作为现场工作人员到场就行，那样也不会扣我们的分。小李的安排既是为我着想，也是为部门的集体荣誉着想，是费了一番心思想出的办法，且已经和举办此次活动的公司的负责人说清楚了。我不同意的话，感觉有点不合常理，人家都为我着想，同事们都在努力，我再拒绝，是不是明知道要扣分，还要坚持自己的做法，就是不为别人着想呢？我感到难以做出选择，就告诉小李，我考虑考虑，再给他回话。回家学法，找同修交流，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去现场还是不去？我自己并没有确切的结论，去还是不去。小李打电话催，说部门领导也是为我想了办法了，既不想为难我，也不想影响我们部门这次活动的成绩，让我快点决定，公司让上报名单呢。我在纠结中同意到活动现场充数。这个决定让我感到好难受，放下电话后心里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我知道这个决定是错的，不然我不会这么难受，这一定是与法拧劲儿了。我想集中精力的学法，而这个难受不时地往外冒，堵得我直流泪。我静下来梳理自己的思路，我不参加这个活动是对的，大法弟子不能为邪恶歌功颂德欺骗世人的活动助威。我的领导与同事们大多了解真相，但是他们都只是限于知道大法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所以他们对于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想为难我。他们不知道邪党的真实面目，他们更不知道这所谓的活动对他们以及其他人的伤害有多可怕。他们认为他们都已经尽力帮我了，而我要是参与其中，那我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可是现实是这样的，我怎么选择呢？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从知道这个活动后发出的第一念，以致在其中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围绕着我而发出的。我不参加，同事们在维护我，我不能与同事们对立，我如何能既不参与，又能让同事们理解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围绕着我，而小李的做法也正是围绕着我的这些想法，在帮我实现这样的安排。这些思想与师父的法都是背道而驰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同事们的处境呢？虽然他们大多数都三退了，但对真相知道的还是很少，有的劝退了团，却又申请入邪党，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经常和他们讲真相，多数同事还是处在对大法真相漠不关心的状态。现在面临的这件事情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不正是给同事进一步讲真相的好机会吗？而且还有几个新调来的公司领导，我没有给他们讲过真相，他们都是这次活动的评委，平时难有机会和他们讲真相，这不就是大好机会吗？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众生，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世的真正目的呀。我看清了，那些围绕着我的想法都不是真正的我，而是旧势力对我安排的考验，而我习惯性的把这种思维当成了自己，在迷的环境中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 想到此，我豁然开朗，堵在心口的东西一下子荡然无存，也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二天，我找到公司此次活动的总负责人，和他进一步了解了真相。在我理解的层次上，和他讲了这种活动对人们的伤害，希望他能对比赛评分办法做调整。他说，活动是领导们确定要搞的，评分办法也都是领导们一起定的，还要几天就要比赛了，让他现在调整什么没有可能。当时办公室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新入职的年轻人，我讲的真相他们都听到了。我计划再去公司找领导，可想想这样不行，我一个一个去找来不及了。这时我想到了给他们写信，我用电脑写了一封信。写信时，我感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真的都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他们在人世中轮回，就在等待大法开船的今天。我站在他们能理解的角度，讲了我得法的经过，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讲了邪党历次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迫害，讲了大法弟子不参与这种活动的原因。考虑到他们的时间、阅读习惯和可能的外来干扰，我把信整理成三页，对字体、字号与格式做了精心的调整。下班时，我先把信给了我们部门负责活动的小李，说上班时间忙，有些话也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的，所以写封信让他回去看一看。第二天，我找到小李，想告诉他我不去现场参加活动。我还没开口，小李说，信我看了，我理解了，要是我也不参加，我给你想办法吧。在合唱比赛前一天，除了本部门的两个同事因故未来得及外，我把信递给了每一位同事和几位公司领导的手中。我到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问我有事吗？我说，有些话总想和您说说，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就给您写了封信，请抽空看看。我双手递过信，他双手接过，没看内容，先放到办公桌上，双手抱拳表示感谢。这可能是他生命明白一面的反应吧。回首修炼路上所遇到的磨难，当自己忘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时，真是过得很艰难，甚至过不去，而用常人的方法绕过去。当找到真正的自己时，柳暗花明就在一念间。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同修一起打真相电话和学法的一点感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5日。昨天晚上在全球电话讲真相平台上打完电话，听了我们培训房间的一个非华裔女同修的交流，令我十分感动。其实这位同修并不是在交流，她只是跟我们房间的培训同修说，她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培训和指导，因为虽然她可以按着稿子讲真相了，可是有些字的发音还不是那么太准确，而且她想更多的了解中国众生的心理是怎么想的。这些话他当时具体是怎么讲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听他说的时候，我虽然理解了他想表达的意思，他希望可以了解讲真相中遇到不同的中国人都有哪些心结和如何去应对这些心结，可是他的语言一听就不是地道的中文表达方式，但是就是这句不地道的中文表达却让我顿时潸然泪下，甚至哭了十几分钟。那么到底是什么会让我这么感动呢？我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你，是这位非华裔同修那颗纯净的救人之心。其实前一段时间，在 RTC 学法小组第一次听到几个非华裔同修用标准的中文发音，流利地读着转法轮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颇为惊讶。要知道，这些同修很多人在修炼大法之前，汉语是零基础。有的人只是学了很短时间的中文， 一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 RTC 的学法房间闭着嘴，在听别人用中文读转法轮。慢慢的，日积月累，他们也可以流利地读下整本书，而且还很少读错天字或辣字。可是打真相电话的要求比用中文读转法轮却要高出很多，因为毕竟需要更多的词汇量，还涉及到中文的听力和讲真相中的互动。当我听到他们打电话的那一刻，我就在想，要是我不会中文，可能连想都不敢想要参与这件救人的事情，更别说真真实实的去拨通电话讲真相劝三退。而且能讲真相的非华裔同修并非个例，很多非华裔同修都在积极的学中文，用中文读转法轮，而且想要参与打真相电话这个救人的项目。有些非华裔同修现在的汉语水平还达不到自如的讲真相，他们就读带拼音的真相稿，这是多么急迫的救人之心啊！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令人钦佩。另一位在平台上打电话的同修告诉我，我和非华裔同修一起打电话时，我很震惊，也非常感动。他们好纯真，好精进，真的克服了很多困难，真是令我汗颜。而且从非华裔同修身上，我也看到了大法的威力和神通。只要有一颗心，师父就会加持。我身边还有一位同修，由于起不来床，总是错过凌晨发正念，他就让同修打电话叫他起床，可是有时接了电话又睡过去了。于是他让我每次打电话时和他说一会儿话，让他清醒一下。现在我就跟他说这句话，你想想非华裔同修打真相电话用中文读转法轮，你还不赶快起来发正念，他立刻就清醒了。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比学比修，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在修炼上我也要再加把力了，努力赶上正法进程，继续精进实修，继续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我也希望更多说中文的同修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参与全球电话讲真相平台讲真相劝三退这个救人的项目。以上是近期的一点感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半失明的眼睛好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6日。我今年50岁，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老弟子了。今生有幸得此宇宙大法，每每想到这儿，真的不敢相信，这么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被我得到，我如此幸运。修炼这20多年来，两只眼睛反复消夜，就是一年得有一次，眼睛红肿、流泪、怕光、疼痛，我都没太在意，视力都没受过什么影响，因为每次都是一只眼睛消夜，另一只眼睛没事儿，所以也没耽误上班。近几年，眼睛消夜时愈发疼痛了，跟刀割似的，我都没向内找，不知道修心性。每次得疼一个月才能逐渐恢复。现在想想自己，就是从会电脑开始，慢慢的会玩 QQ 了，会 QQ 聊天了，会玩游戏了。上班闲暇时经常玩电脑游戏、手机游戏、看电视剧、玩微信。晚上回家也忍不住玩这些。拿起书一学法就犯困。早晨练功起不来。每天不能完整地练完5套功法，完全沉浸在常人的生活当中而不自知，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松自己。2019年新年期间，我的右眼睛开始钻心的疼痛、流泪、红肿。几天后，眼睛瞳孔处被一层白色的膜完全遮挡住，用手挡住左眼，
右眼视力模糊，已经看不清物体了，我还不悟，还没着急呢。到19年夏天的时候，大概是7月底，我有一天突然发现左眼也有点白色的膜，当时也没在意。没几天的功夫，有天上班，发现左眼开始看东西模糊了，白色的膜已经挡住瞳孔了，网银打款那些数字模糊不清了。这时右眼视力有所好转，但是也是看不清字体。就这样，两只眼睛的状况都很糟糕，单据看起来白蒙蒙一片。我流着眼泪跟财务负责人说，赶紧找人吧，我眼睛看不清了。他安慰我说没事的，去医院治治就好了。我答应着去医院看看，等请好假回家。我心想，我是修炼人，去了我这不是把它当成病了吗？修炼哪有病？眼睛每次消夜，表面这个空间都是有一个外因环境促使，好像换新办公室了，刚装修完的，换新桌椅凳了等等。这次是我家搞装修，别人也都理解，顺理成章的都认为是甲醛惹的祸。其实内在原因我最清楚，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糊弄事。这是旧势力对我下狠手了，我不承认他，我有师父管。回家来开始天天听法，因为已经看不清书上的字了，白白的一片。每个整点发正念，同修们也帮忙发正念。离我近的这位好同修，天天晚上下班来我家，我们一起发正念。还有老家的同修，对我帮助都很大。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帮我向内找，用法归正自己。我把 QQ 微信卸载了，唱歌的软件卸载了，多学法，加强练功。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眼睛逐渐在好转，逐渐的也能看书学法了，眼睛恢复很快。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无怕，磨难即消》，作者中国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4日。记得五一三前的一个晚上，半夜一点多钟，我与同修一起贴了许多真相粘贴。第二天早上九点前，我在家里烫好昨天买的山菜后放冰箱冻上。刚收拾完就有人按门铃，我拿起话筒问，谁呀？回答，我。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以为是丈夫同事的大嫂，开开门，伸出头向外看。来的不是那个大嫂，而是两个警察。我问，有事吗？他们说，某某某在家吗？说的是我丈夫的姓和职称。我说，没在家。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呀。他们边说没事没事，边下楼，连屋都没进就走了。他们走后，我才反应过来，他们可能是为我贴真相粘贴而来的，因为我没有怕，没有被抓的想法，根本就没往这上想，他们就这样走了。我拿着雨伞去上班，刚一出楼门，看见门外停着一辆警车，阴正下着雨，车里挤满了人。我快步离开，到了班上告诉同修说，赶快发正念，警察上我家了，警车就停在楼下。一天早上去上班的路上，顺路去一个小裁缝店改裤脚。走到楼头时，发现对面楼的墙上贴了一张污蔑大法的漫画。漫画的位置靠近社区和街道。我想，得把它清除掉，不能让它在那儿散发毒素，毒害众生。我找到同修，请同修先去看看，我俩再商量怎样把它清除掉。 下班后我去找同修，我俩决定当天半夜就去清除。晚上我开始做准备，先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利用漫画来毒害众生的黑手烂鬼以及共产邪灵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并请师父加持。按约定时间该下楼了，我拿上工具，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往外走。到了预定地点，稍等片刻，同修却没来。再等一会儿，天就要亮了。我想你不来，我自己也要把它清除掉，不能让它在那儿毒害众生。我拿着螺丝刀，先把漫画中间砸碎了，再用力把它接下来，卷吧卷吧，拿到河边扔河里去了。第二天见到同修，他没提失约的事，只告诉我说什么什么地方还有一张这样的漫画。你违约？我还生气呢，便没好气地说，你自己去弄吧，我不管了。同修没说什么，自己去把那张毒漫画除掉了。此次邪党利用漫画毒害众生的邪恶计划没能继续下去。过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向同修道歉说，我没有按真善忍的标准修好自己，没有和同修配合好，没有向内找。同修失约是我在某些方面可能没做好，同修是在帮我提高，我却没有守住心性，没有向内找，还跟同修生气，对不起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